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Ok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糯米。去年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阁楼失火，尖顶坍塌，导致教堂中后部的木质屋顶全部烧毁。想必大家还记得当时得知这个新闻时的震惊。70年前，日本京都金阁寺的火灾同样是一件让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痛心疾首的事情。比起巴黎圣母院更惨的是，这座14世纪建造的庙宇完全被夷为了平地，而且这个火灾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一名名叫林承贤的有点结巴的和尚在后来的庭审中说，他是对美的憎恨驱使自己摧毁了金阁寺，而且毫不遗憾。从金阁寺纵火事件和纵火犯的生平开始，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事发六年后出版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金阁寺》，确立了他当时在全球是最畅销日本作家的地位。这本小说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追溯了小和尚沟口自己从父亲第一次向他描述金阁寺的美轮美奂，到数年后他终于将金阁寺付诸一炬，这期间的自己成长和他与金阁寺之间奇怪关系的故事。这一期误读会，我们和北京的张雨林还有高高连线，讨论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大家好，
大家
好，大家好。
小说是貌似是高高推荐的，因为他好像、我觉得我们这次读的这三本小说都有一点传承，就是从《罪与罚》到《人间失格》到《金阁寺》。高高给大家一些第一感受，或者是就是总体的评价怎么样？
我还记得上次我说我读《人间失格》的时候特别的不愉快，不舒服。然后读这部《金阁寺》，其实当然这个过程是有一点点艰难的，但是阅读的体验特别好，因为三岛由纪夫的文笔实在是太美了，所以你读他的书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就是似乎我从来没有去过金阁寺，但是我透过他的文字我可以能够想象到金阁寺的美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毕竟用了大量的文字来写一年四季金阁寺的样子。以及我读到最后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震撼了。我觉得三岛由纪夫似乎说服了我去接受一个僧人烧掉金阁寺这个举动。当然我之前我是完全不能理解，但看到最后我似乎能够接受了这个事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个阅读过程其实是蛮难的，因为三岛由纪夫的文字有一点复杂。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和那个《人间失格》做对比呢，你觉得两本小说有相关的地方吗？或者
有如果我这样去说啊，就是就像一个病态的性格或一个病态的人格，它有两种完全极端的不同表现方式，一种是自我毁灭，另外一种是毁灭他人或他物。那如果说《人间失格》是自我毁灭，那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就是毁灭他人或他物的表现。
OK，其实我读这本小说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金阁寺是就是会被烧毁是它的目的来的。然后雨林，你读的时候你事先知道这个剧情的走向会是这样吗？
我是知道一点，因为听说太多了。其实我后来才想到，我也是在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是匆匆翻过，但根本没有太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能够进入这种，其实它是一本还蛮深的书，对吧？实际上是其实涉及到哲学和美学和对人生价值三观的，其实挺深的一本书，所以那个时候估计就翻了一下稀奇。但是我其实又忘了，然后我这第二次再读的时候，我就慢慢随着读就能够读进去了嘛。他那大段大段的关于哲理的这种剖析，是吧？以前根本，我后来才慢慢想起来，我实际上是 看过这本书的，最后的结果让最后越趋向于结尾，我越来越想起来我是看过这本书，就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孩子粗读一些名作是可以多么的
走马观花
虚假，对对对，就根本就是像是就是签了一个道一样，就像那个就是去景点拍了一个，就像我刚刚给你们看我去金阁寺拍了一个照一样，就那种感觉。所以我是知道这个的，但是我觉得你也说的很好，从《罪与罚》到那个《人间失格》到《金阁寺》，他们是有一种隐性上的联系，但在我感觉，我觉得最深的联系是那种 confession 的东西，自我忏悔的能力和深度。就对对对人性暗黑和就是说最危险的道德边界的地方的探索的就力度，这三个都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那到了金阁寺就它是向死的吗？如果抄海德格尔的话，海德格尔说是向死而生，其实他是向生而死的。就是他，我觉得最后这个他是求死的一种酸岛由纪夫整个生活是向生而死的，他求死，但是他对生的美和生的这种就是这个力量 和美，生的美当中也包括恶的美，就是恶和生并存的这种力量和美，就是进行就无比深刻的，就是还是无比动人的一个探讨。这是我的感觉。
OK。 刚才雨林说他有那个坦白自白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很打动他，其实作者是借用了一个他人的视角，对吧？就是虽然我们特别是待会儿我们介绍到了三岛由纪夫的个人生平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多东西这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是在写自己，但是他其实是借用了一个公共事件，他去想象这个罪犯的心理动机等等这些。我还是觉得我读的时候最打动我的东西是也不叫打动，就是让我比较赞叹的，就是这本书它的结构和它的巧思吧。你 读到后来你发现前面的很多东西反正就是想得很清楚的，就是应该是深思熟虑之后一个结构很紧凑，甚至是一个很就像金阁寺一样搭得特别好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去试图讲这个罪犯这个小和尚他怎么一步一步就是走向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你这个
纵火
你果然上了这边以后画风都有改变。
但是你说因为我们今天用腾讯视频聊天是吗？
就上了犯罪的道路。
对对对，我们以前用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软件聊天与人民自觉的自觉与人民的道路。但是我就是说我心里边的一个疑问或者是一个没有完全能够说服我的东西，第一就是金阁寺的美，我觉得他就是作者给我的感觉，这种他所描述的金阁寺的美是一种我觉得传统的美，就是一种所有人就是艺术的门外汉看着都会美的，就是一种人人都能欣赏的美。然后这个美我自己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屑或者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点这个情绪在里面，我就觉得这个美怎么能够有这么强的力量。然后另外一个我读完以后细想也没有特别能说服我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作者他在描述这个小和尚的一步一步的，他怎么又是刚才那个话，走到最后这一步，我又会觉得他的这种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在描述他的心理历程，去合理化这个人的犯罪动机啊，或者是怎么这方面的东西，我又觉得一切好像都说得太合理了，就是纸面上的合理吧。我就大概有这两个感觉，所以我也许是他的文字，我读的时候还是没有觉得我和这个人有这么强的共鸣，然后和金阁寺的美也没有那么强的共鸣，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到的那个金阁寺的美是不是足够有震撼力，因为我是没有去过金阁寺的，当然你们俩都去过，然后你们刚刚发过来的照片给我看，我其实大失所望，因为我看文字想象出来的金阁寺是非常恢宏的，就是那种极其震撼性的美。
它不大，对，它的 scale 不大。 那不是，
但是我看了照片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就还
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金阁寺已经是复建的，已经是很金光闪闪的了。
对，
它烧掉的金阁寺
是
一个木质建筑，没有这么多金的。
对，没有
这么，而且很老旧的。
对，所以我就更佩服，就是三岛由纪夫，他能把一个就是不是常人的能够接受的那种东西，然后描述成他想象中的那么美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文字功底很厉害。然后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他你不能接受他的那种就是自我合理化的说法，其实我觉得恰恰说明一帆你是个人格非常健全和正常的人，你很难被
作者带入到那个里面。如果您对你能对犯罪心态是认同的感受，那可能就有点我们都害怕了。
对，
对，
然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洗脑的人，所以我就被他说服了，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合理化好像也挺说得通的。
对，你肯定，我的感觉是我肯定在共，就是说怎么说呢，就首先我说第一个比较好说的问题哈，就是金阁之美它本来就不是，就是他的书中态度也不是说金阁之美是一个普世的一眼可感的。他刚开始跟他爸去的第一次不是也特别失望嘛哈，就说这好像完全没啥的，就是也小，
就不大
也
不小哈。
对对对，然后那些对，然后那些那个什么上面的画也是很旧的，然后对，很他认为是很俗套的，就传统绘画。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就是我呢也是一个和这种历史古老建筑耳鬓厮磨过了好多年的人，所以我能体会到，我一当他写比如说他一个人去探访，特别是好多次他是不是夜访金阁寺对吧，还有一点天气的，要么天气很晴明，要么天气有什么风暴暴风骤雨。然后呢他数次写到就是在金阁寺和金阁寺包裹的这个黑夜，或者是包裹金阁寺的黑夜，或者是像套盒一样外面还有更大的金阁寺，金阁寺内还有更小的金阁寺。然后呢他数次也探到，就是那时候他会感到这是一种金阁寺是羞辱生命的一种美，因为它是永恒的。
Okay.
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就跟一帆刚开始说那个弄巴黎圣母院和那个 ISIS 忘记还弄过一个就在叙利亚特别有名的一个老的就定点爆破，还上传那视频那个就是所有了解过那种古老建筑基本上一下就像就是真的是像胸膛里中了一枪一样，我看到那个视频真的想就一点不夸张，就是那种痛感就像胸膛里中了一枪一样。就是因为金阁寺的美或者这种历史长久的人类痕迹留下来，它因为有时间，里面它不光是空间，它里面有时间东西，可能你是从一眼从视觉上不能感知的，它确实制造了一种场。我这么给你解释吧，如果你们去过台北，我不是说谁好谁坏的啊，因为台湾有很多庙是新建的对吧，它建得很好，就它很虔诚，好什么佛光寺什么都很虔诚，它用了现代的建筑方式也很美，也考虑到了佛教的义理，但是它里面确实是跟名山古刹那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缺少那一个时间放在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听起来很抽象，我很难解释，因为我也经常要去那些什么六世纪建的几世纪建那大教堂里面逛游，或者不止一次在里面待，在一天的早上中午晚上各种时刻在里面，所以我深深的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也深深的能够理解比如说 ISIS 或者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烧圣母院或者他烧金阁寺那种，他觉得这种美，这种横跨时间的美是对人你的肉体最大的冲动，对弗洛伊德所说那种 aggressive 的那种冲动，就是杀戮冲动的一个侮辱的一个羞辱。而你让这种似乎不可毁灭的东西去把它毁灭掉，你有一种巨大巨大的那种权力感，实际上是近乎于战争的胜利感和近乎于比如说强奸谁的强奸犯的那种权力感，或者变态杀人犯他们总是要什么强奸啊，然后怎么又获取一个物战利品啊，这种的就是近乎于是那种感受。当然有宗教文明的这些东西往往也是宗教文明的象征啊之类，但他最后他那个里头说了一段我觉得就特别的准确的，他说一方面人类易于灭亡却浮现着永生幻象，而金阁不朽的美丽却飘荡着灭亡的可能性。 我的独创性无可置疑。他说我啊，这个烧金阁，他说我烧毁明治三十年代被指定为国宝的金阁，这就是纯粹的破坏，是无可替代的毁灭，确实可以减少人类创造的美的总量。就等于说他的人生，他的这个易损的人生，他就会觉得说我要用我的行动将有金阁存在的世界转变为没有金阁存在的世界，世界的意义将确实改变。所以他有那种改变历史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快感。 这当然是只是犯罪的快感。
对，我就突然想到，就文革的时候大家在烧庙宇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拆北京 城墙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快感。那个高高，你刚才说你是容易被洗脑的人，你可以稍微梳理一下，就是这个主人公沟口是怎么走一步一步的产生和最后执行掉烧金阁寺这个行动的嘛？然后也顺便可能就稍微带出一点剧情。
我们这个主人公沟口是一个天生口吃的一个小孩，然后童年就很自卑，然后很孤僻，然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一直在跟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金阁更美的了，然后所以在他那个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了一个幻影，其实这个幻影远超过现实中的金阁，然后他就不停地想象金阁那种超凡脱俗的美。后来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就按照父亲的遗愿去金阁寺当了僧徒，然后在那里他就天天跟这个金阁朝夕为伴。金阁他从一开始不以为然，到最后金阁的美深入了他的骨髓，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信仰啊，他的生命啊，甚至他的恋爱。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金阁的美和他幻想中的美已经开始是一模一样，一开始是有出入的，但后来他发现这种美是一模一样的了，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承受的地步，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羁绊。所以他就想我一定要烧掉它，只有烧掉它我才能够达成一种或者说是解脱，或者是一种报复，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受到了两个人的影响，一个人是他的好朋友叫贺川，那是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男孩子，但最后他死掉了。贺川的死其实在他的心中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我觉得好像某种程度上沟口生命中那种阳光的东西也随着贺川的死一起被埋葬了。那另外一个朋友叫柏木还是柏木，柏木吧，对，他也是一个小和尚。柏木就是一个很阴暗的人，而且是很疯狂很残忍的人。那他在柏木的影响下就越发 加剧了他的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破坏力。当然另外一种程度就是我去想啊，就从更俗世的角度去想，其实他很小的他在进到金阁寺做僧徒的时候，他就被他的母亲种下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总有一天他要成为金阁寺的住持。然后他也曾经想过我有一天会成为金阁寺的住持，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个愿望根本没有办法实现。那就像那个之前雨林讲的，他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他杀掉现任的主持，可是他又觉得杀死一个人或杀死一条杀死一个生命。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选择？为什么杀死现任的主持可以怎么着？
就是他因为他得不到的东西他就要毁灭他嘛。
他本来
主持
是可能要给他做给他做传人的，结果他有干了另外一件小事，干了另外一件恶事。
我不记得他有想过要杀住持，但是
有他有
想过，中间有一段。然后他就像刚刚雨林讲的，就是生命的灭亡，人的死亡其实是在沟口看来是杀不掉的，
不够的，
对，没够的。那只有去毁掉金阁寺，才能完成他最终的这种毁灭性的这种摧毁感
对
和力量感。
对
最后他就烧掉了金阁寺。
对，其实这本书可以解释好多后面这种对历史遗迹犯罪的人的这个，就是因为他就说杀人是永远的误判，就是说因为这种人这种作为品类哈，他也是比较他其实本身就是不是永恒的，
杀不光的。
对，只有你消灭了一个永恒的东西，然后他们那种就这类冲动的人的就快感才会最大，因为他以这个有牙之声消灭了一个无牙的东西。
对，
那个是
没错，
那个是一个就巨大的犯罪快感和原因对他们来说。
对，
所以这本书有神奇之处呢，就是说 我觉得川岛他啊不，三岛由纪夫不是川岛，我错了，三岛由纪夫他确实，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个 idol 嘛，他确实对美有特别深的一个思考，嗯，就是对美。
嗯，
对形体之美，可见之美，他的文字也是视觉化，就视感是非常强的，即视感非常强。 我觉得有好多地方都这样。
我提供另外一种解读，就是搞笑的解读，因为我没有被他的这个心理路程给就是所谓洗脑或者是说服，所以我就在从一种超自然的，我不知道这本小说里没有出现任何魔幻现实的东西，我看着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电影闪灵，然后我就在想金阁寺就像闪灵里的那个酒店一样，就是因为
进去以后就要搞事儿，
就魔障了是吗？
对，就是好像这个金阁寺他自己是有一个，他是一个角色一样，他在指使着，他在指挥或者是利用这个沟口，因为他进入沟口脑海的这个情况都是在，就是在他做爱的时候呀，或者是在就是特别他应该专心致志的干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金阁寺就会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出来，然后封闭他的本来要干的那件事情，让他
成为一个象征吧，我觉得。
然后就是他反正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一个幽灵或者一个要捣乱的一个东西出现，所以看到后来我唯一就是能说服自己的就是觉得这个金阁寺是一个有一种超自然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呀，他就是有，
是也可以，
他就是人格，他就是不能说人格化吧，他这个就是象征化的，就成为他跟世间之美跟肉身之美的一个障碍。所以这是他憎恨的原因，
嗯，
对吧？他憎恨他那个，他的永恒之美，他就说最好就是那种金阁的美是对人这种肉身之美的一个羞辱。对，就是所以他就时时在每当他要跟世间这种温暖的，就是说人世的生活发生关系，这金阁就飘过来，确实像个幽灵一样，就横亘在这两个东西之间。
所以也许史蒂芬金写《闪灵》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金阁寺的影响，毕竟金阁寺这本书在欧美翻译成英文之后，
对对对，
它的反响非常大的，
非常大。
嗯，
因为它有那种，它有大段大段的，可能西方人可能熟悉的那种，对，就是说我想说即使 confession 也是哲学的探讨啊，对美啊，对存在啊，对人的生死啊，对对对。
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岛由纪夫的生平，然后因为关于三岛的文字信息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也没有大家就把我说的当一个引子，然后待会儿大家再来补充一下。三岛由纪夫是1925年1月24日生，然后1970年11月25日死，然后这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品冈公威。那他1970年的死，待会儿可能大家会说到，网上也会查到有特别多的资料，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相当于一个恐怖主义者的一个，他自己切腹为了一个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之类的。那他其实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就是大家族，然后家里都是高级公务员，他自己也上的是贵族学校，然后和很多作者一样他身体不好啊，等等等等。他在二战期间其实是假装了一些身体的问题，然后没有去参加，就是没有服役，而是在国内服役，就是在一个军工厂里面工作。然后战后他去东京大学读了德国法律，所以他的第一外语其实是德文，然后他自己的英文也非常好，可能在日本作家里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好。后来他就是在战后还在什么日本的财政部啊工作，编辑内刊等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出版自己的小说。然后他的第一本小说叫《假面的告白》，讲的是一个没有出柜的男人的，就是也是一个 confession 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有很多自传色彩在里面的。然后他之后的几本小说有《爱的渴望》《禁色》《潮骚》《金阁寺》等等，这些的主题都是讲的是一种无论是身体或者是 心理有某种障碍或者缺陷的人，然后他们不能去接受这种平凡的生活中的快乐呀，或者是幸福啊，这些的带来的一些悲剧吧。然后后来他写过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他五十年代的小说，然后六十年代写了什么宴后啊，就吃饭晚宴的宴后啊，然后还有一个一系列四套的叫丰饶的海，是他本人觉得自己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艺术成就的作品。然后除了小说之外，他还写了很多短篇剧本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就是可能最出名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很惨啊，就是他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知名，都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一说到他就会想到他切腹自杀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因为他是70年，他最后后来就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人，他就是有一点自大狂，或者是有很多极端的想法，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的军队，就是一个有一群就是崇拜他的小男生，然后他们搞了一个军队，然后他们好像就是那种效忠天皇的，要当就是自己认为自己要当天皇的禁卫军一样的，成天
盾会
是对，盾会叫盾会，这个盾会的英文名字叫 Shield Society， 就是简称 SS， 就和纳粹的这个部队是一个简称，就是他其实在政治倾向上也是非常右倾的，他特别讨厌美国统治下的战后日本，也特别不开心天皇就是承认了二战的失败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是所以他在70年的那一天，有一天早上他就和三个他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其中有一个也有人说他是他的恋人的这个男生，他们就双双的切腹然后砍头就死了。然后后来在我读完小说去读这一段情况的时候，因为还有好多照片啊什么的，还有一本还有 一部电影1985年拍的他的一个传记片，哇我看了以后都特别
BBC 拍那个吧，你说 BBC 拍那个吗？
不是 BBC， 是是其实是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电影的编剧 Paul Schrader，
对叫 Paul Schrader，
对
对对，
然后
他拍的
一个这个制片我看出钱还是乔治卢卡斯和那个索菲那个Francis Coppola 出钱拍的，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把他的四部作品和传记串在一起。但反正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就其实让我身体很不适的一种感觉，就是挺恶心的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想法再回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就会对他有一些像我刚才讲的一些当然我觉得看切腹细节啊这些，因为后来你在网上我又去看这个切腹的传统是什么呀，然后到底是就是这里面的这些各种仪式化的细节，就也有很美的东西也有很讲究的东西，但是有的东西也很恶心。你们想听一些细节吗？就是提供一个细节，就好像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先切腹以后后边有一个人要把你头砍下来，
对，
然后砍头的这个师傅呢他得特别
师
傅他的就是也就是那种日本的匠人
你叫切错好吗，砍头的师傅、
okay,
是砍头的师傅来吧，
就是我讲师傅是因为他也有那种日本匠人精神，就是他们要那个刀法要好到你要有一层皮最后是不切断的，可以把你的头再摆回去然后你才能不会失手两分这种情况，就这些东西你知道看到后来我就真的就特别恶心了。
但这恶心事跟他没关系，不是日本人都怎么都要这么弄吗？
对
啊，这样说不太好，这样说不太好，那就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习俗，对对对，确实是。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看了这个书再去看他的生平，我觉得三岛由纪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他是一个一生活的无比认真无比投入然后对美有无比的向往的人，但最后他活成了一个笑话，他的死就是一个特别荒诞的笑话，包括整个死亡的过程中他力求一种美的仪式感，但是最后却搞得一塌糊涂。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他 剖腹以后，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借错，但是因为借错的那个人 记忆不精湛，
不专业，
就是连砍几刀都砍不死他，然后他就试图咬舌自尽，但是也没有办法死，然后最后换另外一个人来砍他，对，才最后他才死，然后整个现场一塌糊涂，肠子流的到处都是，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一生追求肉体之美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这个就像这个就特别像古希腊悲剧了，他也是一个希腊，他去希腊旅行的，就对肉体之美这些事儿，很遗憾的，虽然我这么喜欢希腊文化，但是什么纳粹啊什么这些事儿都是跟古希腊来的，
对，是
的，对，但肉体之美这件事儿吧，比如他确实有很有希腊精神，但古希腊悲剧里经常就是一个巨美的一个巨迷人的人，像俄狄浦斯这种，对吧，最后眼睛也戳了，然后血了咕叽的，然后连哭带嚎的被破衣烂衫的被赶出去赶出他的国家再走，他们好像对这种毁灭的东西也是有一种，就是要你很美很那个，然后再让你一塌糊涂血肉模糊。嗯，
对，关于美我待会儿有一些问题要问雨林，我先说一下，我特别一个是我觉得我们也得比较，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很小心了，我知道就是三岛由纪夫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很多狂热的粉丝的，然后他们可能听了我说的一些东西会，甚至高高刚才说的东西会有一些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给的比较真诚的我自己的想法，我没有觉得是一个闹剧，我还是觉得是一个笑话，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悲剧，但是我后来就看了七武士，就后来就前两天，因为我就觉得哎，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然后自己脑补了很多武士的传统，然后我就想知道日本的这个武士精神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那就有个对吧，黑泽明还是谁的电影七武士，然后我就去看看了以后，我发现三岛由纪夫做的这些事情和武士道精神没有任何，我觉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最多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感上的一些关系。然后刚才那个雨林提到 BBC 其实也拍了一个纪录片讲三岛由纪夫的，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有两个镜头，一个是就是讲武士道精神的，第一个镜头给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武士道的一个人穿着白衣服坐在榻榻米上面，然后抽剑，然后砍了一刀又把剑还到剑鞘里去的这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流程化的动作，你能感觉到他那个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一丝不苟，就像我们看一个京剧表演很，或者是看一个歌舞伎，就是真的是表演的很到位的一个动作。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三岛由纪夫自己在电视上的表演，自己抽剑再拔剑再回去，那个就是身体的晃啊手抖啊，就是他自己很认真没有问题，但是一看就不是那种，一不是童子功，第二也没有花那么多时间练，就是可以忽悠一下外国人的一个这个水平。然后从那儿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怀疑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说他活得特别认真吧，我就觉得
可是认真的演也是认真啊
对，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
真正的，他是真心在演，
他真心在演，但是他不是一个就是说真有我粗浅理解为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人，他就是首先他做的甚至是一个他或者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种传统的封建的日本贵族精神啊，我都觉得没有，反而是一个很二十世纪很现代的一个，就是一个想上电视想出风头的一个想成为名人的一个，你明白我的这个很这说的有一点刻薄，
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件事，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确实最后就三岛由纪夫他肯定有他的表演，他不是很喜欢，他还当个演员嘛，他对戏剧就是戏剧感或者表演性是很有迷恋的，但是我对他最后这个死我还是有敬意，为什么呢，就是说人能够为一个想法 达到死的程度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不管你是带表演成分还是不带表演成分，对吧？你说那个前几天自杀那个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泰自杀或者是什么，嗯，就不能说是哲学家没有剖腹的自杀就值得尊敬，他有表演自杀就完全不含有令人起敬的成分。因为虽然他带有很大表演性，我承认完全同意你们看法，他是想要塑造形象，是，但他还是死了呀。问题是死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同志们，而且他不是为了一个个人，
对对对，
他不是因为丢失钱财都是丢失家庭或什么而死的，他就是为了一个理念啊。有几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真正为了理念就死了？当然有，当然有，我不是说没有啊，就若为主义真的人有，但是在我们当代你不觉得越来越少了吗？对，死这件事情和理念越隔越远了。嗯，就是这样的，随便事情就，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还是有令人起敬成分，对，他肯定有表演，一件事情是复杂的，你不可能说哦，他就是非常纯粹啊，就是想怎么样，但是呢，他，你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本质之一是他为了一个理念，他把自己弄死了，过程是乱七八糟的，是有点那个，有点没搞定的，然后有表演性的，想要出风头都有。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质之一，绝对是他为了一个想法，为了一个信念性的东西，把自己弄死了。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先不做道德评判，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他当然他的粉丝深浅程度有不一样的哈，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就分析心理学，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他有不能抹灭的敬意，就是这件事情里面还是有一点重的成分在的，就是没有那么轻浮或者是轻松，或者是还是有分量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
没有完全反对你们说的东西，我没有完全反对你们说的东西。
我来补充一下三岛由纪夫对于武士道的他们俩这之间的关系。也许他在剖腹自杀这个行为上表现的或是表演的不够完美，但是他对于武士道的研究不仅仅只是说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夜隐入门》，《夜隐》是日本武士道的一个经典的一本书，就是那种小学生或初中生都会看的。然后呢，他就根据《夜隐》去写了一个《夜隐入门》，在这本书。在日本再版了大概有50多次，堪称就是那种超级的畅销书。然后三岛由纪夫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他对于日本武士道的理解，而且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他用那种现代的理念文学化的语言去加以解读，把这种夜隐或者武士道的精神加以传扬。所以有些人你知道，就是我还是拿宗教举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对于宗教的理解十分深刻，但是他这种深刻只是体现在他的思想上，那另外一些人他的这种深刻他会表现在行动上，他会用宗教所要求的一切行为准则去要求自己，并且去做出很极端的行为。那我想可能三岛由纪夫就是这个后者，就是也许他表现的不够完美，但是我不能否认他对武士道精神的理解的深刻性。当然这个武士道精神其实还有别的解读吗？
我没有办法来，就是我只是说，就比如说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呀，那些愿意接受他采访和愿意来帮他说话的人，反正 BBC 那纪录片里采访到的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演员，就是文，就是娱乐圈的朋友，我没有看到就是哪怕是很右翼的政治家，或者是很就是宗教的，或者是这种武士道阶级，或者是这种人的后人出来赞同他的任何做法。当然可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反正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走火，就是走火入魔，倒不是一点半点。
对，他肯定走火入魔，这是没问题。对，这我同意。
对，但是你知道走火入魔这个点，就像我们比如说看武侠小说，就是他最开始的那个动机和心就是不纯嘛，才会。
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是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他曾经提到在他心中的武士道精神跟军国主义者和右翼是两回事。
OK。
因为当时记者曾经有质疑他这个问题，他说右翼或者是军国主义者是 倾向于去对外侵略的，他要通过掠夺他国的行为来达到自我的扩张，而武士道精神是内修，就是他不是要去侵略别人，而是要固守自己的故土上，然后去达成某种效忠。所以你看最后他死之前的那段演讲，他一直在强调是对天皇的效忠，这个天皇其实只是一个意象，并不是这个具体的人，而是对日本传统精神的一个效忠。
我觉得这些都是瞎扯淡吧，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个武士阶级，一个就是军队阶级，就是很多传统社会里都有这种，对吧？就是你普鲁士啊，或者是都有这种贵族，或者我们看的俄国小说里，这些人他们都是参加侵略战争的呀。然后，但他们都可能有一套说辞，说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内修的，但是他们本质上就是喜欢去，就是要分赃的呀。嗯，
我觉得讨论有一点偏颇，就是说不偏颇啊，有偏颇。当然，你可以对三岛由纪夫或对右派的人进行道德评判。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在读一本文学，剖析它的影响力，对吧？是稍微有点两件事情，就是说，
对，
就说是。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他有力量的正在于他比较直面他的这些想法，在书里面，就是说你就是我们会觉得哇好惊叹，比如我们会觉得哇这些极端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啊，烧了金阁寺啊，要剖腹啊，砍头啊，但是对他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说那个我记得好像村上春树还是说写作是件有毒的事儿，就是因为作家他的责任不在于告诉你黑或白，而是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烧了金阁寺。所以他的力量，或者是他的让人觉得就是觉得哇这本书确实是还没有就是不可超越，有些地方是就在于此。就是小说可能跟那个跟咱们做一个政治讨论，或者做一个那个做一个他到底是因为效忠还是因为那什么去有点不同。我觉得我说的他这个事情有分量，也不是因为他有道德上的好的分量。
对对对，
我没有这么说。
我
没有说他是一个道德积极的分量，但是他是一件有分量的事儿，对于周边的人来说。
对，
就
是
或者这个作品
我非常
同意，这个人的存在是一件有分量的存在。
我非常同意雨林，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读的那个太宰治的那一篇那边人间失格，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坦诚的写作方式，包括这本书也是非常坦诚而且很有力量。只是我在回想太宰治的那种坦诚是一种对于弱的那种表达，就是我就是弱，我就是沉沦了。而三岛由纪夫就是一种我们不能叫他恶，我叫他暴力，或者是叫做权力，或者是欲望的一种表达。我其实在反省我自己的是，我为什么能够接受这种表达，而我却对弱的那种示弱型的表达那么反感。我是在反省我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你们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就是
我明白，
我很能接受这种极具暴力美学性质的东西。
就你不愿意报复社会，不愿意伤人呗？就是情愿自己。
不是，我是觉得我可能我内心中也有那种很恶的东
西，要去烧金阁寺，
对，有那种很破坏力很强的什么东西。
我能再稍微的，就是捍卫一下我，或者是阐述一下我刚才的想法，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拉到一个跟书更相关的点上。就是其实我对什么是日本精神啊是什么的了解也都非常的片面，但是有的甚至是来自于一个段子。因为这边比如现在大家喝咖啡都是一件很怎么着的，很就是有很多手工咖啡啊，手冲咖啡啊，然后日本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国家。然后就有的段子就是说，也不是段子，就是说在日本你在一个咖啡店里，你可能要帮着洗杯子呀，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要做我们说寿司也是一样嘛，就是一个学徒可能要做3年的什么拿铁，最后才能去做什么意式浓缩之类的。就它不仅仅是对于本国的寿司是这样，要学20年跟学徒才能去做什么手握的东西，他就算是在做意大利咖啡的时候，他们也能把这种精神带进去。然后这种对就是 不管是手工还是人的技术，还是说把一些精神上的修炼给带到对一件平凡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艺术来升华 来对待，这个东西是在我心里是很日本的一种东西。然后刚才我说的，我也不是在判断三岛的政治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在从他做事情的那个方式和形式感上感觉到他是不愿意追从一个师傅很长时间然后再怎么怎么着的人，他还是想一炮而红，特别想能够，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类，就是他不是一个那么日本的人，就是他的、
啊、这没问题，对对对，
我
也没说、
啊、
我
其实就是想说这个点，
我就是想撇开，就
是说
也不见得说
他
是日本人，对对对，这跟日本性日本精神有关，但不是觉得，恰恰因为是这点他有普世的价值，所以全世界的粉都很多、
嗯
对欧洲粉，尤其的欧洲粉可能比日本粉当时还多，
对，
翻译过来之后，
是是，
对、
嗯、欧洲粉可能比中国粉还要多、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
okay. 然后我把它拉回到这个、嗯、拉回到跟这个书有关的事情，也是问雨林的，就是刚才雨林提到了就是这个艺术跟道德无关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聊过，一直想讨论一下唯美主义的，就是专门做一期节目啊。然后这本书里，这本书因为美字实在出现太多次了、
嗯、
就是可能你刚才也提到美学啊什么样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关联的事情也是说，其实英国人，我看一个英国学者写，他们觉得三岛由纪夫很好理解，因为其他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很特别的人，然后只有日本人懂，然后有人去采访日本人的时候、
嗯、
日本人说我们也不懂，然后他也是一个怪人但是这个英国学者、
嗯、
我觉得他是英国学者，也许是美国，他就说三岛由纪夫很好懂啊，就是他就是王尔德，他就是想成为王尔德一样的人。那王尔德就是回到刚才说的唯美主义，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些、
嗯、
所以就想让雨林讲一讲、
嗯、三岛由纪夫的美学，你要说是
对，就什么是美学，然后对对对，什么是美学、嗯、然后他对，然后类似于比如说像王尔德这样的人，或者是在法国有波德莱尔是这么翻译的嘛，就是这些追求很、
啊、
这种他们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和三岛由纪夫是不是有相似的。
波德莱尔又跟唯美主有唯美主义的，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这个他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启迪者，欧洲现代性启迪者之一。然后你要说到唯美主义运动，我们主要在艺术史上，其实它不只是个艺术运动了，对吧？王尔德他是一个文学的那个，他确实，我觉得这个英国人说的蛮对的，我不知道是谁啊，英国人或美国人，确实三岛由纪夫跟王尔德确实是有很大的相似，因为他们整个人，对吧？他们整个人都是他们做的这件事的一部分，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衣着、穿着打扮、他们的 style。整个就是他们信念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确实纷纷都为他们的信念死了，两个人都一样、
嗯、
都是死于他们相信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嗯，其实我觉得就像说王尔德一样，谁也不能，谁也不会，虽然王尔德的种种表现，他那种 style 是要什么 decadent， 是要那个 light 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谁也不会说他在文学史和美学史上是一个轻人，轻的人、
嗯，
他是有分量，他的存在，他的生和死都还是有分量的，而影响的人那就不用说了，对吧？嗯，就简直是太多。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有相似的，对，是有很多相似的部分。然后他的美学又跟王尔德有另外一个相似的部分，就是嗯，就我不能一下子概括出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来，我们就贴着这个书说的比较多一点吧哈、
嗯、
就是可能显见的一点就在于他确实受到希腊精神很深的影响。就是在希腊的美学里，就是说王尔德一样，王尔德也是、绝对宣布自己是爱希腊的人，绝对是希腊的就是徒子徒孙。 嗯，
嗯
在古希腊里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又回到我原来写的篇文，就是说你的就是可见之美不可见的美基本是不可分的，特别是身体之美，就是说身体之美和灵魂之美不是一个可以拆解的东西。后来到了基督教，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慢慢慢慢就把它就是分开了，就二元对立，灵与肉啊，天堂和地狱啊，但是在古希腊那里，就是你的 就至少在执行层面上很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身体之美和你本身的道德美，你的内在美是完全是一致的。就是就我不是写过那文章吗，你要做一个美的人，你就必须成为一个身体美的人，而且你要做一个政治上的好公民，你要成为一个身体美的人，就等于说你的德智体全部体现在你的外形美上。所以那个你看三岛由纪夫他自己从很早就开始进行身体修炼，然后他才写了金阁寺，探讨形体之美，可见和不可见美。然后他在这个金阁寺里面多次的哈，有当然有一段下面这段可能比较明显的表现了他对这种可见之美，就是所谓的肉身之美，生之美，其中也包括了恶，像波德莱的恶之花一样，生之美里必然含有恶之美啊。他写的这一段他说，就是他鹤川不是死了吗，就一个很美的男孩就死了。嗯，他说鹤川就死了以后，他就说如今这些都丧失了，又把我引入对于人的可视部分的神秘思考。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实际存在的东西都在行使那些极其明朗的力量，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鹤川那种力量，鹤川那种极其明朗的力量。嗯，我想精神为了具备如此朴素的真实感，不应该多多向肉体学习吗？据说禅，就日本那个禅，日本和中国讲的那个禅，以无相为体，深知自己的心是无形无相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见性。能够如实察知无相的见性的能力，恐怕还应该对形态的魅力表现极度的敏感。这个有点绕啊，下一句话就很清楚了。不能用无私的敏锐看到形与相的人，又怎么能那样清晰地看见和感知无形和无相呢？嗯，所以他就后面说了很深的哲理的话，就一大堆啊。总而言之，他想说的就是说，嗯，精神为了具备一种非常朴素的真实感，嗯，应该向肉体学习。就你的敏锐不能够触及形与相，你就根本不能知道无形和无相，有点像佛教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道理。嗯，但总而言之，三岛是完全，三岛由纪夫自己是完全就是本着这是他的美学，绝对是他的基础之一。他觉得肉体和就是说实存的美，就像金阁寺，他也讨论在台湾半区，是 他可见的金阁寺，不可见的金阁寺，金阁寺的周边的叶和金阁寺所含的叶和金阁寺的整体细节本身那种复杂的关系，但是一刻都是没有拆解开的。嗯，他都是始终在一直谈这金阁寺的可见部分和他那种象征意义，和他包含的叶呀，和他包含的时空的套盒啊之类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的美学的一个本质就还是在可视感上，有可见可触的这种一个概括的肉身感上有很大的一个根据性。但我一直说他就是因为像海德格尔是向死而生，他就是向生而死，他最后一句话不是写的我还是要活下去吗？但实际上他最后对他其实那种很强的，不光是从他的欲望，他看世界的方式，他那种有很强的一个自我，一个 big ego 那种方式，那种侵略性，那种恶的冲动，都表明他有很强的生的冲动，但他实际上是最后是死的，所以他是一个向生而死的人，为他的美学里面。然后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补充，就如果你从一个外人的方式来看，你就觉得三岛由纪夫他有一些天才的部分，也是跟他为什么这样重视视觉的感受，因为他的文字的即视感是非常强的，嗯，可视化是非常强的，而且非常美。就像我们说有的画家哈，有的画家可能观念性强一些，他要赋予很多很多观念哈来解释他这个作品，或者他这个作品背后有很多 twist， 是玩了很多概念的东西。但是有的画家他就是手下有活，嗯，他画一个东西他那个角度他都不用就是太多的那个太多的哲学的 twist 或象征的 twist，他就是几笔哈，就是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手底下有活的画家。那么三岛呢就绝对是个手底下文字里非常有活的，在即视感这方面至少，
嗯，
比如他这短短的几个字，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太多例子了，你们可以随时找的太多了。他就不是写一个他小学不是小学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的什么军官来他们这儿访问，对吧？
嗯，
他就写着那年轻军官有多帅多帅，就不用说了啊，写了很多，这个就是，晒得油黑，压得很低的制帽下透出秀挺的鼻梁，嗯，制服前绣着一道蛇形花纹，挺起的胸脯犹如迎着海风前进的船首相的胸膛。然后他就写这个年轻的军官来跟他说话，就问他说 什么你是结巴，你不想上海军机关学校吗？什么结巴一天就能治好。然后他那个场景和对话景，你看说他都写不上，我要当和尚。大家鸦雀无声，年轻的英雄低着头，从附近拔了一根草茎含在嘴里。哦，这么说，过几年我也说不定要麻烦你呢。然后下一段是这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这个即视感，这个直接就拍出来就没有问题，太美了。就是这个这么帅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那个对话对吧，你要去海军机关学校吗？什么结巴都给你治好，然后不上我要当和尚。和尚这种词一出来也是很，其实就是一个很极端的那种张力哈，对对，年轻的身体很极端的一个词儿，和尚。然后呢，年轻英雄低着头拔了一根草含在嘴里，就是特别特别细微特别性感的动作，特别简单，主要是特别简单。然后这个人说的话也很奇怪，过几年我说不定要麻烦你呢。然后下一段只有一句话，就说这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就是他是手下有活的人，不能这么说，就但凡这个手下有活的人一出来，他就平添了一些说服力。
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王尔德会做出任何就是接近于三岛，不管就是都不是切腹了，就是他完全就完全不会，所以三岛还是有一种另外的那个东西。我想问你们自，你刚才提到那个美和恶的这个，然后你们自己有就是说在恶的东西上有发现过美的这种感觉吗？
我特别喜欢看描写黑社会暴力的电影，这个算吗？就是哎，我想到了，就是我很喜欢一部韩国的电影叫《黄海》，那部电影有大量的杀戮的场面，极其血腥。我印象很深，其实有一幕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就是煮熟的牛骨头，然后把在场所有的人都打敲死了，然后那个整个画面拍得非常鲜血淋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不特别像爆裂无声的开场啊！
我看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非常爽的感觉，所以黄海这部电影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这个算吗？
我不知道，对，我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因为就是在聊就是在说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美和恶的这种东西会在一起，然后又会觉得这是一种深刻的体现。然后我呢只是说从我的自己的，
但是你敢说你人生中碰到
没有
但是你敢说你人生中碰到的诱惑都是纯善的吗？让你就是心神动念变得接受、
啊、那这肯定不是，这
对、
啊、这肯定不是。
那诱惑就是因为它其中有，我们这里的美不是说
那种
一幅古画一样的，
对对对、
嗯、而是你就是人生中的，它是审美感受，它不是说这里说的美不是说这个比例是黄金比例，或者是它不是那种纯粹就是图画那个或者是美术那个美的意思，就是它是审美感受嘛、
嗯、
对吧，它
对、嗯、
所以你就是说为什么在圣经中它很深刻，它这个撒旦它不会死，上帝每次把它击退、
嗯、
但你说为什么不上帝这么神，他不就把它剁碎了就死了算了不就结束了吗，对吧？撒旦是不死的，因为然后人身上是有原罪的，就是因为你受到诱惑的，你受到诱惑的。我没有之见，咱们经常看到文学中有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这个 femme 发大了，就是那种 fatal woman， 就是那种、
嗯、
那种浑身媚术，然后那个、嗯、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例子，说明美和至少美和善不见得都是同一的，对吧？然后经常说有一个那种特别纯真的，然后白雪公主，然后有一个那种晃来晃去，然后就是满就是说不纯真的，至少是不纯真的那么一个、
嗯、
但是很美的，就我很美的那个诱惑力，对吧？经常都是这样。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作为女孩子、
嗯、
年轻时候你会受到老师的诱惑，多多少少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
嗯、
那你说那个时候是肯定不是善的，对吧、
嗯、
但是你受不受诱惑呢？就是坦诚，因为 Me Too 大家说女生，但是这个女生有没有受到诱惑呢？很难说没有，
嗯，
对不对？
嗯
嗯，就如果你真坦诚的说你没有受到诱惑，
即便像三岛由纪夫
本人，你能说你没有吗？你很难说。嗯，
即便像三岛由纪夫本人，比如说我 完全不能够接受他自恋自大狂的那一部分，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裸体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漂亮的，
挺高高，觉得挺美的。对对呀、啊，
挺美的、
啊。他也不是一个，对对对，嗯。
但我其实觉得这就是一种、叛逆社会常规的一种刺激嘛，就是。因为社会告诉你你不应该喜欢那样的东西、嗯、你不应该，这个东西是不好的，然后呢你可能就偏偏要去喜欢。我就没有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恶的本质，或者也许我就没觉得什么东西特别恶，反正
可是可是不是这样的，可是就是说受到纯恶的吸引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就纯变态了对吧，杀人才觉得美或者放火才那就是纯变态，但是就是人生的大部分是灰色的那个部分、嗯、就是说你说你只受到纯善的吸引，那这个问题也有点不对，对吧？
也挺难。
你敢这么说吗？你说我只能受到100%纯善我才觉得有吸引力。
没有没有，
我
只
是
说就是受到吸引的东西里、
嗯、
但是我会觉得、
嗯、
OK 这里面的原因可能一部分来自于、
嗯，
其实是这是一种你追求一种叛逆的可能性，而不是说那个东西本身是一个真的像魔戒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 吸引你。
嗯，对，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碰到一个、嗯、也有可能这样，就碰到一个就是人是分裂的呀，就是受到这种、
嗯、
这种美不可能是纯，就会受到恶的吸引，大部分有你的动物性的部分对吧，碰到一个动物性上对你觉得很美的存在、
嗯，
就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可能是由于贪欲，要通于动物性，要去攫取金钱，或者要一个 project 很美，或者一个人很美，但是他可能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是有恶的本、
嗯、
恶的性质的，这就是我们受到这个受到对吧？
比如说
在边界模糊
这个小说里
的
那个谁，
嗯、
那个角那个白咖叫什么名字？
白咖薄景是吧？
薄景
薄
暮。
薄暮还是白
暮、嗯、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念刚才那个高高念的白暮，我就念薄暮、
嗯、
我们稍微对冲一下、
嗯、柏树吧还是
柏树，对，
也可能 有念薄的地方、
嗯、
有念薄的地方，
柏林的薄是这么写的吗？
是
是，对，
不是啊
anyway
就是对对对对对，他叫 Kashiwagi， 然后这个人、
嗯、
他不是白咖吗，然后有一个60岁的老太太和他之间就是针对他这个很丑陋的脚也有一段非常浑浊的描写，我不知道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性描写，
高高你记得吗？
这是一段对
性描写，对，
这是一段性描写。
嗯，然后这个和刚才雨林说的那个有关系吗？
我不觉得，这个就是恶本身要去寻找欲望满足的一个，
对
对，
嗯
嗯，
这个不是基于美，
恶本身、
嗯、
对，不是，我觉得跟美没什么关系吧、
哦、好吧。
嗯，
然后有一个这本就是说叫什么，这个故事里一直穿插着一些，因为本来是个佛教寺院嘛，就有一些禅的禅宗公案，讲到这个南拳斩猫、
嗯、
这个
斩猫的事，
高高能讲一讲这一段嘛？然后他在这本书里好像两次出现吧，至少他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冯祖杀主那个也出现过。
我觉得啊，首先我先说一个大概我对三岛由纪夫写这个的理解。其实三岛由纪夫就像雨林说的，他是受希腊精神影响很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又需要把这种东西东方化，就是他又把他跟所谓的佛教或者是禅宗结合在一起，所以南拳斩猫这个公案在这本书里出现，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沟口这个人在为自己的行为去做一种基于禅宗的或者是佛教上的合理化的解说。当然这个公案本身的解读其实并不像沟口理解的那个样子。我先讲一下这个南拳斩猫公案这个故事的大概，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普愿禅师，也叫南拳和尚，然后有一天他那个山上的僧众去割草，在寺庙里发现了一个小猫，然后大家就一起追捕，东西两堂就互相争夺，双方都想得到这个猫。南拳和尚看到了这个场面，立即抓住小猫的脖子，然后拿起镰刀说，得大众之道则得救，不得道则斩却，就是说你们都来说说吧，那个说的如果好，说到道，说能说出道理我就不杀他，如果说不出我就杀了他。然后这些僧众都没有回答，南拳和尚一刀就砍死了小猫，随手扔掉。天黑以后 这个南泉和尚的一个徒弟叫赵州回来了，然后南泉和尚就向他讲述了这个过程。赵州就立刻脱掉了脚上的鞋子顶在脑门上出去了。南泉和尚叹了口气说，如果今天你在场，小猫就会得救。那一开始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住持有一个解读，说南泉斩猫是斩断自我迷茫、斩断妄念、斩断妄想的根源，斩断一切矛盾对立和自我与他人的执拗。如果这叫杀人之刀，那么赵州的表现就是活人之剑，凭着一副无限的宽容之心，将沾满污泥、遭人厌弃的破鞋顶在头上，这就实践了菩萨之道。当然，公案本身的解读就是比较，或者说在中国比较能够立得住脚的，或者是大家接受的解读是说，南泉和尚其实把猫比作这个两个寺院的僧人心中的执念，就是它是一种或者说叫邪念，或者是你所有的恶念的一个起源。那我把这个猫杀死了，我就其实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邪念导致了这个猫的死亡。而赵州其实把鞋顶在头上是说，所有的这些和尚，这个两众和尚就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就是你斩断了你这个执念是由你的心而起，你杀掉了猫，
不是由猫而起，对
对、
嗯，
不是由猫而起、
嗯。
那如果当时赵州在场表达了这个行为，其实就说明就能够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猫也就不必死了。这是一个标准的解读方法。嗯、但是在这本小说里，沟口却把它做成了另外一个解读，比如说在
各种解读，我解读了两次。
对。嗯，他借那个百目之口，他在最后做了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解读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百目带着一副冰冷的硬是装出来的微笑接过我的话头，你所喜欢的美是在认识保护下贪睡的东西，就是有一次提到的南泉斩猫故事里的那只猫，那是一只无与伦比的漂亮的猫。两堂僧人之所以争夺，正是为了于各自的认识之中保护和抚育猫并使之安睡。南泉和尚因为是行为者，他出色地斩掉猫扔了，其后走来的赵州将自己的鞋子顶在头上。赵州要表白的是，他其实知道美是在认识的保护下好好睡眠的东西，不过所谓个别的认识、各自的认识是不存在的。认识是人类的海洋、人类的原野、人类一般存在的样态。我认为这就是他所要说明的意思。你如今不是以男权自居吗？美的东西，你所喜欢的东美的东西，只是人的精神中委托于认识的残存部分、剩余部分的幻影，亦即你所说的忍耐生命的另外方法的幻影。也可以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没有的。话虽这么说，但强化这种幻影，尽可能使之赋予现实性，仍然是认识啊。对于认识来说，美绝不是慰藉，她是女人，也是妻子，但不是慰藉。然而这种绝非属于慰藉的美，一旦和认识结婚，就能生出一种东西来，哪怕虚无缥缈，不可捉摸，总是可以生出某种东西来。世界上称作艺术的就是如此。就是我觉得南泉斩猫这个公案在三岛由纪夫的笔下其实就是一个话头，或者说叫一个由头。他用他的对于这种公案的不同的解读来表达沟口这个小孩他在不同时间的一种心态的转换，就是为他的行为去做出一种所你叫背书也好，或者一种解读也好，但他肯定不是这个公案所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对，就大概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那是想说他烧掉金阁寺也是一种斩猫的行为吗？
对，我觉得他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的。因为其实在传统的佛教来说，佛教讲究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叫破相，一个是叫解空。那破相就是要破除一切相，比如说在《金刚经》里面，他曾经提到破除我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就是所有的外在表现的东西，其实都是佛教让你去忽略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去在意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解空，就像刚才雨林说的，色即是空，空就即是色，所有有形的东西其实就是空。那如果按照佛教的解读，拿到这本书里完全跟三岛由纪夫要表达的是蛮拧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用三岛由纪夫这本书里面的禅宗的东西也好，佛教的东西也好，去理解 理解佛教本身，它只是一个托词。但是，怎么讲呢？就是公案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供僧侣他们相互之间，你叫辩论也好，或者叫解读也好，
对，继续在解释的。
对，
公案就是供大家继续在解释，所以它是开放性的，很多东西。
对，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看谁的机锋更巧妙。所以，
明白。
我觉得三岛由纪夫这个解读也还蛮巧妙的。
我记得这个公案最开始出来的那个场景是那一天是日本的那个天皇的所谓的那个什么投降诏书的那一天。
嗯，
然后
老师讲的好像是。
对，然后他们的这个住持当时就把自己的花衣服都拿出来穿上，那天好像还挺喜庆的。然后就跟大家讲了这个公案，然后小朋友小和尚们听了以后，我不知道这个是沟口还是那个贺川的理解，就是说他们一头雾水，只觉得 OK 今天是我们的投降日，所以呢住持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投降这件事情是只字不能提的，必须要讲一件另外的事情。这种解释是最符合我的风格的，我觉得 OK。 所以其实高高觉得
风格比较阴范儿，
对，不用
英国人肯定这样处理。
所以不用太去纠结于这个东西的玄虚，是吧？
对，不用不用，你在这本书，至少在这本书你不要去纠结，你就把它当成三岛由纪夫要做自我表达的一个抓手就可以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提的事情吗？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哈，就我一直觉得那个百木和鹤川似乎就是沟口的同一个人的两面性。
对，我有这个，我也有。
对，就是他碰到的两个都是他自身的。所以说每一本书，有的书可能更强，每一本书都是作者自己的 confession。
对，
因为作者的幸福就在于他可以不变成这个人，变成那个人。
另外我其实特别喜欢雨林在我们录节目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很多人是向死而生的，然后但是三岛由纪夫是向生而死，对吧？
对，
雨林你是这样说的，
他一直怀着强大的生的冲动和欲求，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其实
对，甚至我觉得他那个死是蓄谋好的。因为他之前他对死亡有过很多很多描述，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觉得死的最悲哀的一种方式就是得癌症。他觉得那是死的。
哦，我们现在在说作者本人了是吧？
对对对。
OK。
然后他想象中的死就是应该抱着巨大的生的那个欲望然后去死。
他不就是想在有皱纹之前就死吗？
对呀，那就是希腊精神。希腊人就说神若宠爱你就让你死于青春年华。
对，所以他在45岁的时候就用那种
这不是，但我又觉得这种话就是你打碎了玻璃以后别人跟你说岁岁平安，但并没有真的想让你把东西都砸了。
哦，那不是，那是你不理解，古代人他们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个墓碑上那个男像和女像，那少年像少女像 Cross 就是 Corey， 他们都是永远是少年的样子。其实他们是原来当墓碑用的，就是说就是他们他们不是觉得吗，他们告诉你长了胡子你就完蛋了，你就再也不是美的。所以说就真的是这样想的。对，长了胡子就完，就没有再跟没有啥关系了，就开始追求智慧吧。
OK。
就这个。
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下，看一下你们怎么想，就是这部小说里所有出现的女性角色都让，当然沟口这个她口吃首先就是诸事不顺啊，她在生活中。但她跟她母亲，她见证了她母亲近距离于背叛他父亲，是这么一回事吧？有一段不伦的事情，然后他从此就特别感觉他母亲就是一个很污糟的一个存在，然后他母亲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也是那种半接受、半抗拒、半反叛的。然后还有一个有为子更早出现的那个他的
梦中情人
时候的一个梦中情人，
我觉得还
是
很美的，我觉得很有魅力写的，少写。
但是拒绝了他，对吧？
嗯，
拒绝了他，而且做出了他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就是，然后以及后来他的女朋友，要不然就是薄暮施舍给他的，或者是怎么，或者是也是喜欢他口吃啊，反正我就感觉他就是很，是不是他就是很恨女人，然后就把庙子烧了。不，这个作者就是三岛，他肯定是在他写这些东西，不就是想还原一个人的，他就是在给他做精神分析嘛。他加这些东西进去干嘛呢？
他还是蛮爱有为子的呀，只是他没有成功。
嗯哼，
嗯，对吧？我觉得他对有为子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当然有为子那次，
但有为子和金阁寺一样，也是会反复出现的。他经常看别的女人，
对呀，
对
呀，他就是啊，他说只要只有有为子可以什么，他就有为子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就像金阁寺一样，
嗯，
所以还是有女性和金阁寺是同样的分量在他的心中。
我觉得三岛由纪夫首先他作为一个同性恋，他当然是喜欢男人，但是他对于女人的描写虽然在这本小说里琢磨不多，但出现的所有的女性形象我觉得都特别鲜活，着墨也不多，但写的都活灵活现，不管是有为子还有那个跟美国军官一起去在寺庙里参观，然后最后被他踩的那个妓女，
还
然后包
还那个忍辱忍辱
忍辱
会茶的
那个拿铁，那个
对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也写的特别棒，包括到他最后破处的时候，那个妓女也是很活泼、很可爱的，
写的很对，
我所以我觉得抛出他的性向，你真的要承认三岛由纪夫是一个写作能力非常强的人，这几个女性完全不一样，这些女性完全不一样性格，然后包括语言的表达，还有那个他在小树林里被那个薄暮施舍了一个女友，那个女友就是一副冷冷的，然后看透世事，但是又就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写的太好了，太真的挺奇妙的，就所有的这些女
人，对他写有
你说。
他写有为子那个面孔那一段真的非常好哈，就月光倾泻在他脸，然后最妙的就是这个就应和了一帆说那个，就是你难道不为恶所动，你看就是他想到他要背叛，他决定哎，我还是把这事说了吧，他就那一点点哈，我看见他笑了，在月光下洁白闪亮的门齿，他就笑了，然后他指着那个说那人藏在金刚园。所以但是你一点也不减损这个形象的魅力，当然他那时候决定要向恶屈服了嘛，某种意义上的他要出卖他的爱人，出卖他孩子的父亲，牺牲他，基本上这样的，而且要亲自带着这些兵去弄他所以这还是相当恶的一
个
决断。
死的那个场景也写
得很美，是吗？他们不是我以为他们是准备好了要殉情，只是把殉情的工具带到庙子里去，
没有
不是
这个意思，不是，如果是这么简单就没有意思了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就人很复杂的嘛，他就是
那他干嘛自己又跑上去跟他男朋友说一通话，然后被男朋友给打死了，
男朋友不是他在开始跑离的时候被男朋友从背后打死的，
对啊，他为什么把自己设
他如果要殉情、
就是、陷入这个
场
景
呢，就直接对啊，就他们如果要殉情他完全不必再面对这个宪兵，他俩直接死了不就完了，你想想
不他，但是他给宪兵指他男朋友在楼上自己在下面待着不就完了吗，
对啊，他就是不那他你下面有一句话你忘记看了，宪兵决定以他作为诱饵去把他男朋友诱出来，因为并不太清楚那个寺庙应该还蛮复杂，又是夜晚，让他去上去把他诱出来，是这样的。
哦，我以为都是他们，反正我脑海里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他决定要告诉他们，然后
OK
要去把他诱出来，
OK， 高高你也是这么理解的吗？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为子，有为子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宪兵的逃兵行为是不堪的，他需要揭发他，但他又无法摒弃对他的爱，所以他那个那一刻的心态其实是特别矛盾的，但那个宪兵没有要跟他一起殉情的这个意愿，
但是我觉得他也没觉得什么多不堪，我觉得女人爱了一个人就跟那个玛格丽特杜拉写的那样，也没有什么太不堪，但是呢他那一刻就是屈服了，就是我想活，
嗯，
我想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活，嗯嗯，我就是屈服了。对，我觉得，
哦，对，她怀孕了，
嗯，
是吧，
她怀孕了，她怀着她的孩子，哦，嗯，对，
OK OK OK，
嗯，
反正这些那个
公案都在说吧，
糊涂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哎，我其实最后还是就是又想说一点，我总觉得是我之前的表述有点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看一个作者，看别人写作者的时候，嗯，就会，我们刚才也提到三岛在创造一个三岛由纪夫这个形象，对吧？然后他在生活中其实有另外一种没有那么符合三岛由纪夫公众形象的这些形象，也有其实其他的人写传记啊或者研究他也会去写，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他特别想得诺贝尔奖啊，然后有嫉妒心啊，然后和川端康成之间就是甚至有一些我好像看到他就是他那天满觉得自己要得奖了，然后专门订了从海外回日本的机票，是大奖宣布那一天落地，
嗯，
然后他还在东京订了一个豪华酒店套房准备开记者招待会，他下了，嗯，到了飞机场发现哎，不是他，是他老师，他就赶快第一时间冲到川端康成家，然后一定要成为第一个向他道谢的人，然后他就在川端康成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有一个电视采访，他们都在花园里做的，这个在 YouTube 上也能看到，
嗯，
然后两个人的一个文学批评家采访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对话非常有意思，仔细琢磨，就是里边又是在奉承，又是在冷暴力，又是在什么，就是互相拆台啊，就是挺有趣的。然后后来我又看到其实川端康成的有一部作品是三岛帮他写的，是就是起码是很大一部分是帮他写的，数着他的名字。然后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幕后交易，就是川端康成还专门让三岛去给诺贝尔评委会写信推荐他，让他得奖。然后作为交换，好像三岛当年又有一个什么官司，川端康成又会支持。然后你就觉得这些就特别不符合他们公众形象的东西，还是会成为他们最后，就是比如说像我来看他们的人和理解他们做的事情，都会把这些因素加进去。然后在这些东西里面，我就会觉得可能还是，我觉得王尔德还是一个比较统一的人，就是把生
相对来说，
对，就是把生把自己活成一件作品这件事情，
嗯，
他还是比较纯粹的，但可能也因为他的追求比较单纯，
嗯，
我就是要美嘛，啊，
嗯，
然后我觉得三岛追求的东西里有美，然后有什么日本帝国呀，对天皇的要求啊，要搞原子弹啊，然后
对对对，
还要得诺贝尔奖啊，
他对权力的追溯我觉得比较强，他对权力，
对，我就觉得
权力
这些东西会影响我再来评判他，虽然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是 99.9% 的人都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日本那时候在战争且战败的过程当中，但是王尔德的年代是大英还可以的年代，对不对？王尔德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太大的，而且就还是大英好像正蒸蒸日上的一个年代，对，所以他没有那种刺激，就是说就是那种整个国家严重战败，然后严重
就是亡国奴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感受，就是还是这种毁灭感，因为大战带来的毁灭感还是挺强的，所以我觉得
这
个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会去激发他做一些铤而走险，对，
还有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的榜样，对吧？到处都是，都挺极端的，然后都是那样的，所以不是榜样了，他也没有说追随这些人，但是就是说在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一个男性哈，就周围都是这样，又是战争，又是毁灭，到时候死亡、爆炸、军国主义的极端行为，什么驾个飞机撞上去之类的，对，所以就是还是会，
对对对对对对
对，社会环境还是会给他一个很大刺激，我觉得，
好呀。那个金阁寺就聊到这里，好像谁知道我们小说聊清楚还是没有聊清楚。
我觉得聊清楚了，这小说主要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故事情节，对吧？它主要是心理和这个人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还是多聊的这个，我们走了这自圆其说，
好，
多聊的是这个方面，嗯。
OK， 那我们就恭喜自己，一场胜利的误读会又结束了。好，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我那天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我给大家念一段。我其实支持文化土豆的初衷不是为了土豆沙发或者一些特别的节目，我最早大概从你们的十几期节目开始听，那个时候主要用苹果播客，有空就会评分。听你们聊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美剧、英剧等等，但是因为一直可以免费听，所以没有想要付费支持。我那个时候太不成熟了，后来进入社会，听了更多的播客之后，才知道你们节目的珍贵，不想让它消失。谢谢 Rafia 和所有文化土豆赞助人的支持。如果你也想成为赞助人，请访问我们的官网，在那里你可以下载刚刚出炉的土豆小报05，主题是离别，还可以收听到赞助人特供的 Unpack 栏目、赞助人通讯等等福利。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